这个经文快要一年了，每天都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跟我的服事也息息的相关。我陪伴一个姐妹，她是我很多年的朋友，她不常在我们当中。我陪伴她的当中，我也是不完全的人，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两个跌跌撞撞，但是我都会去寻求神，我都会跟神说救我，我都会呼求神救我，给我智慧，知道如何来陪伴这个姐妹。直到最近，她跟我说：“秀兰，你们的教会都没有给我压力。”她绕了一圈，走了许多教会。她之前跟我说：“我要去找我喜欢的教会。”我说：“我尊重你。”然后她到了一个教会就跟我讲，回家以后就跟我讲怎样怎样怎样，我只有看已读，我不做任何的意见。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他说才十个人呢，秀兰，他说我走了一圈还是你们和尚那好，为什么？他说别的教会如果半年不去聚会，不参加小组就被放弃了。他说你们的教会没有给我压力，而且我不在你们那里吃爱宴，你们还打便当给我带走。他说别的教会不在祭晚会，不在教会吃，不能打便当回去。他说你们的教会好好哦。啊，这几个礼拜都有来我们教会聚会。上个礼拜我们是野外那个的旅行，没有来，所以他这个礼拜他说他也会来聚会。我要讲这个就是我在陪伴他的当中，我发现我们的神，不是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是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阿们。真的，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好，我的见证就到这里。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全章。因为为什么我要分享雅各书？我们最近的烈火小组的祷告，雅各书刚读完，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受益。后来时间姐还是桂丹，她说我们雅各书有那个牧师的讲义，我就找出来了。我就看了好几天，我就越看 我都有做笔记，我就越看我就越喜欢。这个雅各书是新约的第一卷书，这是那个牧师当年牧师在查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所做的笔记哦。雅各书是有好几节都是在命，都说命，用命令的，都是命令。他说第一节，我从第一节开始读，雅各书第一章。我非常喜欢雅各书第一章，我就读了，我先读到第十一节哦。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哦，重点哦，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个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这个能喜乐，这是命令，在百般的试炼中当大喜乐，就是我们因着有耶稣而喜乐，因着信主而喜乐，因着认识主而喜乐。这个是我在这个查雅各书的时候牧师所讲的，我就把它做笔记下来。而且这里又说雅各书有好几节都是在命令要喜乐，要喜乐。还有再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一定要在教会，一个跌倒，一个可以扶他起来。所以不能一个人当基督徒，一定要有同伴，一个跌倒，一个可以扶他起来。还有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预表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要花时间在神面前，对神要诚实。刚才师母有祷告啊，我们真的实在是对神要诚实，对自己也要诚实。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恩感，相信神对我的爱。这里有讲到很重要，我看了好几天，我都非常的喜欢。全世界的人不知道你的痛苦，神知道你的痛苦就够了。我们往往都会有痛苦，都会去找人啊，都会去期待人给我帮助我啊。但是神知道我的痛苦就够了。神知道，我自从丈夫走了以后，我当然也在低谷里面也很长一段时间。打了那个莫德纳之后，两个礼拜就开始晕眩，就开始恐慌。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忧郁症，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停止聚会，有什么聚会我就参加，我都没有停止聚会，甚至于祷告会，我托了命，我自己也要来祷告会，我一定要来。我没有祷告会，没有来聚会，我在家不会比较好，我在家一定会胡思乱想，要不然就自怜，要不然就这个怎么对我这样子，那个怎么对我这样子，所以我一定要来聚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聚会，不要把，这是我从当初牧师所讲的，不要把期待放在人的身上，你要期待的是神，神知道你就够了。哇，这句话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好了。我最近参加烈火小组的祷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读经的时间，尤其是姐妹分享的时间。有些时候名人传道还会去解释，非常的得着，我非常的喜欢，我一定要把时间空下来参加这个烈火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这里也讲到雅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源头，以色列人代表属神的百姓，因此雅各代表基督徒的整体，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样子的身份和认知是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主的儿子的身份，却是要以仆人的身份自居。七十二个支派基督徒所盼望的，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也是雅各书把起头问安的意义，就是盼望在基督真属神的儿女能喜乐。好，属神的儿女能喜乐。从智慧的角度看，这里 有一节说，这里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真的，我在陪伴姐妹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陪伴，我也不懂，我也不能知道他的心要什么。我只有说，主啊，给我智慧，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阿们。我们的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所以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不斥责我，他也不会笑我。这个姐妹，我再分享一次一句话，自从她说你们教会很好，没有给我压力，我还是以后到你们教会聚会好了。他这样讲了之后，过了没几天，他一个儿子很少跟他联络的，也几乎都不去聚会的，忽然间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妈妈，我这个礼拜要回家看你， 我要跟你一起吃饭。我很早就跟他说，我们把自己活好，我们的孩子也会好，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听不进去。所以当他说你们的教会很好，没有给我压力，比别的教会都要好的时候，没有几天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说，妈妈，我要回家看你。这里有讲到，在各样的试炼中，若能有从神来的智慧，就会知道站稳在合乎真理的道路中，必能经历神完美计划的带领和学习，认识经历试炼对于永恒生命荣耀的建造有何等大的帮助，进而在艰难中期待生命果子的成长和生命的成熟。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的讲台，我们的牧长常常讲一句话，这一句话让我的心非常的安定。他说，无论什么环境临到我，对我都是好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师母常常讲，你们的艰难我知道，你们的困苦我也知道，所以说什么事情临到我都是好的。哇，这个好像打了一支强心剂一样。所以我们的牧长在台上常常讲这一句话，什么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好的。今天我是新造的人，如果我的家人有些时候说，啊，你以前怎样怎样啊，说什么，我说我今天是新造的人，我旧事已经过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我今天是新造的人，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完全都更新了。这里在讲到第四节，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的意义，将我们生命中的杂质或不是属基督生命的成分显明出来。有些时候试炼的是神要让我们更认识他的方式，因为更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才能够真正被建立起来。当我们对神有真正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会有真正的释放以及真正的平安，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我在陪伴这个姐妹的当中，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没有比她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陪的时候我也不完全，她也不完全，两个跌跌撞撞，不知道跌了多久。我跟她认识，我们是在以琳同一个牧师受洗的，你看几十年了，跌跌撞撞。牧师讲一句话我放在心里，我们的伊恩牧师他说，不要去拦事情来做，但是有人找你不要推迟。这个姐妹就是一段时间就找我，一段时间就找我。我真想有些时候我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就有看未读，就是已读未回，没有回了。我真的我非常的感谢主，牧师讲这一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不要把事情拦来做，但是有人找你不要推迟。这个姐妹就一段时间就找我，就赖我，哎呀，秀兰啊，我怎样怎样啊，啊你好吗，啊怎样怎样怎样啊，我要让她来聚会，两个就吵架了。我只能把她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但是我会跟我们的最好的肢体，我们的姐妹，我会 talk 一下。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陪伴他，我能陪伴的只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他带来聚会。他偏偏就不来聚会，他说去你们教会，这个也不理我，那个也不理我，你们的教会要悔改，要不然你们不会复兴。哦，我听到这一句话我更火大，我就跟雅玲讲，他说我们的教会没有爱心，哦怎样怎样。后来我就我们真的要悔改了。有一个姐妹说，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的教会道很多，火热的心真的还要再加强。还有没有办法喜乐是因为缺少智慧，没有办法喜乐是缺少智慧哦。缺少智慧只需向神求祷告的关键目标，经历试炼需要能力就是智慧，认识试炼来到的意义是需要智慧。都讲到智慧哦， 师母在这里查经常常讲，没有爱跟神求，没有智慧就跟神求，甚至于在那个麦当劳五楼，牧师叶牧师讲过一篇道，我印象很深。没有爱跟神求，没有智慧跟神求，没有钱的话你就给。他说你们没有钱就给，给钱，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说你给出去不会穷的。
好，没有，你从哪里给？
不是，不会没有钱，我口袋不会没有钱，我有1000块，我可以给100块。对了，牧师讲这句话，你们不知道没有听过？在麦当劳五楼，我记得很清楚。没有钱就给，没有爱就跟神要爱，没有智慧跟神求智慧。我坦白讲，我分分秒秒我都在求主给我智慧，无论跟家人相聚，无论跟人相处，无论跟乡去山上跟山友。那个山友有人一见到面就讲他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他，我也不能不听，对不对？我就心中一直祷告，宝血遮盖我，宝血遮盖我。我说主啊，救我！我又不能不听他诉苦啊，对不对？讲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对待他，怎样怎样怎样对待他，讲了快一个钟头，我都不能运动了。我目的是要去运动，要去拉筋，他这样讲一个钟头，后来我就说宝血遮盖我，主啊，宝血遮盖我。我就求主暗暗的祷告，求主宝血遮盖我。我要传福音给人，我不能那么属灵啊，不能不听人家讲见证啊，对不对？听人家诉苦啊。有妈妈可以讲到几分？
还有
OK， 绝对配合。还有就是，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说到信心，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坦白讲，我到如今我还在学习，我还没有及格，我真的还不及格。再5分钟哦。这个讲义太丰富了，而且不长。这一章的讲义太丰富了，我真的。我以前有看，但是没有懂，环境不到那里，没有懂。后来我们的烈火小组读雅各书，哇，经过时间解，桂丹他们这样解释之后，我说我有讲义，我有讲义，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读。所以说，人的话，我现在最后讲到，人若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人的话语是生命的果子，果子好，树就好，生命对所说的话语就会带着安慰、造就、劝勉的效力。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按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定我们为义、为罪。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在他的话语上必定是谨慎而有恩的。这里所说的现象，指的是我们常见有些人，他看见了自己所认为别人的错误，甚至于他所认为教会牧长的错误，就任凭自己的口批评论断，却对自己的心说是为了对方好，要替天行道。若是这样的心思，他外面显现出来的虔诚是虚的，以为有虔诚在里面，在神的面前却是做了白工，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讲台常常讲，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但是我也还不及格了，坦白讲，我也还在学习，我也很有进步的空间，我很感谢主。我实在是这一篇这一光第一章就够我讲到一个钟头，讲不完。所以真正的虔诚是对人有真实的爱，并且保守自己的心，用主的话保守，不被这个世界扭曲的价值观所沾染。形式及我们思想的认同，是去认同基督的生命、属天的价值观，而不是去认同属地的价值观。常常师母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跟淑娟常常有互动，她说那个跟永恒没有关系，秀兰姐不要管她，跟永恒没有关系的事就不要管她。最后我们来读这个知恩感恩前进侍奉，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把时间交给师母。
谢谢美君的敬拜及秀兰姐的分享。我们来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圣经在349页。感谢主，喜乐姐姐今天还是从湖口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师姐妹也是第一个到，我说越远的越早到。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讲义，你可以翻到97页，如果你有讲义可以翻到97页。那么第五章呢，我们从13节读到21节，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在349页，新约圣经349页，13节，请。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的道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是，所以从13节一直到18节，这里有6个知道，然后19节也有一个知道，也有一个知道。所以我们从讲义第97页这边我们开始来看哦。因为从13节到18节，我们就知道说，所谓的生命之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前面1到12节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有生命之道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就让你会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会胜过上帝为你提供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环境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让我们在这些环境当中，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以及从环境而来的考验。那么这一切的试探，或是说这一切的考验，严格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所以牧师在香格里拉，就是我们的野外礼拜的时候，有特别讲到神在荆棘当中向摩西什么显现。那这个我们知道长老会他的会徽是荆棘焚而什么不毁，焚而不毁。所以牧师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荆棘，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布满了什么荆棘，特别是人的言语常常有很多的荆棘，所以这个世界其实预表的也就是满布的荆棘。但是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是告诉他，在荆棘当中是焚而什么不毁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从世界里头，我们是可以胜过，可以得胜一切的考验，一切的试探。 所以我们要了解，其实今生今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这个世界，你的环境。那今生为的是在我们中间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有生出这个神儿子的生命，或者说生出这个永恒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进到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应用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生命之道在你的里边的话，你是要把它运行出来的。那这个运行出来，我们就是称它叫做生命之道的作用。那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也就是在爱里边能够发挥爱的功用。那上次我们特别有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医生的话，我相信他能够去医治很多的什么病人，这个对他而言是好的。特别是花莲的光复，有他们说大概有50万人次啊，50万人次在10月特别多的假期，还有9月底的这个中秋节，有50万人次的超人、产子超人，或是勺子超人，各种各样的超人都到那个地方去帮助居民能够恢复他们的这个房屋。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行善，但是我们说的是说，其实这些事情是它有一时的果效，或者说他们有表面的一个果效。那真正使人能够活得好的其实就是要让人得什么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医界他们有很多的道德上的瑕疵，或者说他们在从医的过程当中他们帮助了很多人，可是他们最后自己的生命却是出现了很大的什么困难，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或者说有人曾经贵为总统，我觉得韩国也是如此，可是后来他们却是在做总统的这些年间生命留下了许多的困难，甚至于入狱，甚至于死亡的。所以我要去说的是说，我们要去思想到底怎么样是真正对人有价值的，就是让人可以活好。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很可以理解的，特别我们在世界上面看见这么多的事情。那让人活好其实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嘛。那得到他活着他的意义跟他的价值，并且当他这样活的时候，他是能够存到永恒里边去的，存到永恒里边去的。所以如果靠着我们的手去做什么到处去奔波是很辛苦的。说真的，我们的身体就只有一个，那一个人一个时间他出现在花莲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台北。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肉身或是用我们的体力去做，那一定会受到限制，就是你的体力是有限的，你出现在这里你就不能出现在那里，那你能够发挥的果效就很有限了。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意念的问题。我们的意念，我想最近牧师也常常讲量子纠缠，或是我们最近在这个事业上量子纠缠的说法我们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意念去求的时候，圣经上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求必应，就是你按着神的旨意求就一定会成就。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求的神都会听，换句话讲就是说你说了就成就了，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讲到一种服事叫做代求，我们去服事人，我们用代求去服事人就会发挥果效。那如果是我们可以代求，我们可以去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范围就非常的广了，也非常的大了，能量就非常大。我相信这样的逻辑，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十三节这个地方， 使徒约翰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去发挥这种作用，你的能量要怎么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读约翰一书的目的。读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一个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那他的目标有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能量的，我们是有能量的，或者说我们是有能力的，那有智慧的，而且是有正确的方向的。然后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这里说，我们如果有生命有永生的话，应该要发挥什么果效呢？就是十四节这里所说的，我们就能够有信心，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而我与他的关系是怎样。就好像你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那他是拥有很大的资金的，而且你知道他是很慷慨的，而且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够的，那你就可以说，你们需要什么，我可以向他来要。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对他的认识，我们就知道你可以跟他要什么。你跟他的关系又好，你又知道他有什么，那你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向他所求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他所存这个什么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我知道我可以来求，我知道要求什么。然后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节一起来读，来，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十三节说，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然后十五节说知道，十三节是说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十五节是说知道他听我们一切什么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所以你在看十三节或者十五节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点，就是你要知道，要让我们知道。那么整卷的约翰福音也是，约翰一书也是，包括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其实那个认识也是知道，也是知道，认识就是知道。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前前后后一共有七个什么知道。我们来读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所以这个第二节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生命状态的自我认知，就是我知道我遵守他的诫命，我爱神，然后我也知道他也是遵守神的诫命，他也是爱神，所以我们就爱他，因为我们都在遵守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第二节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自己生命有一种自我认知，那我们用什么来证明我们是爱神的儿女呢？所以这有三方面的什么知道，三方面的知道，就是第二节的知道，还有呢第十三节的什么知道，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还有第十五节的什么知道，就知道他听我们一切什么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爱神的儿女，然后一共有三方面的什么知道。就是我觉得知道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知道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然后十八节以下，十八、十九、二十节，它都是从我们知道开始。十八、十九、二十，十八说我们知道，然后十九节说什么？我们什么知道？然后二十节呢？我们也什么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所以十八、十九、二十这三节又是三个方面的知道。 首先对于我们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要知道。然后在这里十三节以下，对于我们能够做什么，如何去实践神的命令，这里也有三个什么层次。所以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的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而是你要知道该怎么做，你要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你里边有真理的知识的时候，具体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具体应该怎么做才会做得好呢？其实在我们里边不一定要有一个定性的一个定型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知道，可是你不会永远只有这一套的什么方法。所以我们愿意爱人，然后愿意去帮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去掌握一些死的方法，然后我们如果永远是用一套死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更新，也不会有什么长进了。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在，所以外在的环境其实不断的改变，我们里边是不断的更新，然后时代不断的往前推进，新的状况就会不断的什么发生。所以姐妹就是明真还有美君他们就是做了一个东西，就是把我的讲道输进一个软体里边，然后就变成一个男女的对谈，然后就变成非常简短很活泼的一个差不多20分钟的讲道。我就觉得说现在的时代真的是好，这个美君姐可以传给大家，没有，它就是很有趣啊，好，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我都觉得我跟牧师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太有趣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是说，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跟那万有的源头连接，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意念，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一切。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所谓的知道，所谓的知道就是说你在那个范围里边你会看得很清楚。所以都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应该彼此相爱，那什么叫做彼此相爱，这也要去研究嘛，到底怎么样叫做彼此相爱。所以是有求必应吗？是你要去承担所有的人的情绪吗？是你要成为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吗？
我都不要做
不，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都可以问，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问句。好，而且我相信随着你的生命的改变，其实你问自己的时候你的答案会渐渐不一样，会渐渐的不一样。所以我要说的只是说那到底什么叫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自己是什么状态，我们也在改变吗？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跟上帝连接。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这都不是僵硬的事情，这都不是僵硬的事情。所以所有的知识我们如果理解到最重要的关键点，其实就是你要跟那位永活的活的永活的真神产生连结，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所以当我面对什么状况的时候，我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都不要拿你过去的经验来应用，而是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与主的什么连结。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爱人嘛，但是怎么个爱法呢？就是要使人真正的好嘛，使人真正的好。其实我觉得一个共情，你们知道什么叫共情吗？就是很容易感觉到别人的什么痛苦，这样的人就是共情度很高的人，他很容易因着被需要而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怎么去爱法呢？ 就是你要使他真正的好吗？你到底帮他是好呢，还是你现在跟他说我下个礼拜二再跟你谈比较好？这个我觉得都在问自己，就是我没有一定的答案。好，就要去使人好，怎么样使人好呢？其实在今天我们所查的经文里头，就是你去为他代求，你去为他代求。所以我们要知道代求的职分是很高的，如果真正的代求是能够发挥果效，能够按着这里所说的，就是经文这里所说的，他说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什么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所以这个状况叫做有求必应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何等的美好，或者说何等有把握的情形。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生命的自我期许，就是我到底要活到什么状况，才能够让我自己坦然无惧，能够非常的什么放心，或者说我可以觉得很稳妥，我知道我这样活很稳妥。其实你知道我们都很不完全，但是我们是愿意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完全。所以我们到底活到什么状况，才让可以自己非常的坦然无惧，然后非常的放心，或者自己可以觉得很稳妥，然后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一切所求的无不得着，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的。所以有人建议说，晚上睡觉之前真的花五分钟十分钟，你写日记也好，或者你把今天很多的事情做一个回顾，做一个总结，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的，因为使徒约翰他所讲的就是我们要进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人生才算达到一种叫做合神心意，或者说是相对来讲就是你成长成熟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你每天晚上你知道睡觉之前，你知道你要为一些你所关心的，你知道你要为他求什么，你要为他求什么。所以我相信我们如果常进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就是坦然无惧，然后你会非常的放心。所以在十四节我们就说，这里这一章有七个什么知道。第一个叫做第二节那里我们刚讲了，就是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什么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这个叫做什么爱神的什么儿女。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要去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是要去做代求的人，然后要去应用生命之道。那你去做一个代求的人，你要去应用生命之道，那最合宜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存着叫做什么坦然什么无惧的心，你向他一切所求的就能够得着，这个叫做永生的现象。永生就是你知道要为人求什么，然后你知道你这样为他求，你一定会得着。所以这个就叫做永生的什么现象，永生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如果向能够向主来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问题。因为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按着你们的信来为你们什么成就。所以请问一下，是到底是你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求祷都能够成全呢，还是你每一次祷告都得到回应，都得到完成，所以我们就有信心了？知道我问的问题吗？就是你到底是有信心，所以你知道你祷告的都会成就，还是你每一次祷告都得到回应，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有信心了？其实都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到底是蛋生鸡还是什么鸡生蛋的问题嘛。所以 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本来我们的信叫做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所以信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实质，也就是我不断的在成长的一种生命力，就是你里边是有信的，有诸己之谓信，就是我知道我里边有什么，我有把握，我有信在我的里边。所以在这条路上其实它是永无止境的，完全它不是一个状态，而是它是一种心态，就是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完全，但是我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完全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永远没有止境，信心没有到达一个程度说我已经满足了。因为在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什么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你为什么求呢？你为什么祷告？因为你知道主听嘛，是不是？你知道主会垂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上面的概念。那如果我们乱求呢？求一些对我们其实是无知有害的，那自己找死，然后乱求一通。或者说某一些人他所求的是跟上帝的计划或是跟上帝的原则是相反的，那我们知道上帝绝对不会听我们的嘛，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只有3岁，他就或是5岁或是10岁，他就叫你买成人的脚踏车给他，你一定不会听他的，也绝对不会买给他嘛。所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一个什么道理。所以当然我们要按照他的旨意求。好，那现在就是神的旨意。好，如果神的旨意是我们那么容易明白的话，那么容易理解的话，那么神就没有他的伟大了，神就没有那么崇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神的旨意，实在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了解神的旨意。所以其实我们也就是在不断的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里头，渐渐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在哪里吧，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在283页。283页说，第一章第9节，我说其实这是一个为别人祷告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你可以常用这第9节来为人祷告，因为保罗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去为人祷告，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什么悟性上，这个满心哦，满心就是很满足很丰富很充满，知道神的旨意，其实这个知道就是知识，或者说认识，知道就是知识，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这个目的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然后渐渐的什么多知道神，多知道神。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里头，你渐渐的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渐渐的多什么知道神，其实知道神也就是认识神。那就是随着我们成长的状态，我们所求的内容范围深度广度，你就会不断的增长，就会不断的增长。那使我们的生命增长，同时就是信心也在增长，所以这个叫良性的循环，生命成长，信心增长，信心增长就是生命成长。所以我们不断地去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 你渐渐的就会满心知道什么神的旨意，然后你就会渐渐的越来越认识神。所以回到这个约翰一书这里说，我们就会有一种叫做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我们知道坦然无惧是约翰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之一，所以坦然无惧就是让你活得十分的自在，非常的自由，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让自己处在一个平安快乐的状况当中。这个我们常常说的四大自由，第一个叫做免于恐惧的什么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那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说，我在爱里边没有什么惧怕，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然后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一种很踏实的生命的真实的状态。而约翰一书里边它就有四个地方的坦然无惧。我们做一个总整理好了，其实前面都讲过。第一个地方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8，约翰一书第二章24到28，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什么惭愧。所以约翰一书这是第一处讲到的坦然无惧，他讲到的叫做恩膏的什么教训，起初的我们常说不忘初心，起初的信，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信仰要不断去成长的本质。我们常说因信以至于什么信。那起初我们所听到就基本两个点，就是今天美君姐带我们唱的诗歌，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那让我们不会落在罪跟死的什么辖制底下。你会恐惧死亡，其实都是因为什么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子，在地位上面是属神的，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存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你就会有一种叫做价值的认定跟判断。那我们靠着主的血，反正我们不够好，我们做错了，那就靠着主的血怎么样洗净。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说，神就是什么光，在他什么毫无黑暗。若是有人说他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个叫做什么说谎的。我们一天到都在犯罪，其实这个罪不要去误会，它是指射不中什么红心。我们常话说的不好，没有恩典，那就是射不中什么红心。所以我们靠着主的血，在任何状况底下我们都可以什么样坦然的什么无惧。那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16到21，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16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我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我们跟前面几节连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神的生命的，我们要把它放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实际的爱的行动这件事情上面来应用。那么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愿意去给予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会有好的关系的建立，然后我们也会体会到主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因为也是秀兰姐刚刚所说的，凡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在爱的应用当中，在给予的状态里头，是使我们知道我们配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在给予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爱，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死的水，就是没有流动。你自己都，你虽然有爱，可是当你没有去做点什么，没有去给予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你会觉得没有在一个给予的状态里头，就是没有在流动。所以在爱的应用当中，在给予的状态里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配得，然后因为给予的缘故，然后有行善的生命。所以那天我在跟一个姐妹讲说，其实很多话都很简单，比如我们说日行一善，其实你就是很简单的，你去日行一善嘛，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会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在行善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向我们显现，神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立场，可以站立得稳，然后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一个应用。那换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在给予，然后你里边会产生一种很虚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其实他有一个盲区哦，就是当一个人进到教会里边去爱主的时候，他一开始他都很愿意给，他碰到难处或是辛苦的弟兄姐妹，他都愿意付出。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那里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什么施教的人，其实这个是表达什么，就是他领受真理的感激，就是尊师什么重道。那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一个很好的光景里边，但是久了之后，他对于领受的恩典或者说他得到平安的这种状况，他已经渐渐就麻木了。那么他就在一个给予的过程里头，他没有得到他自己想要的，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给出去我应该得到更多那样的心情，然后到了时间久了之后，他那个给的心就少了，然后他的生命就会落在一个就是相对困扰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人常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不知不觉就回到这个肉体里边，然后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儿女去安排，然后在给了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热心就渐渐感觉到不到那种叫做起初的爱，愿意付出，愿意给予，愿意回馈那种心。所以这个首先他的生命会落在一种里头很虚的一个状态里头，他不知道他哪里不对，就是他感觉他没有那么快乐，也没有那么舒服，然后在事业上有的环境，有的时候环境会碰到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人活在现实的环境里头，比如说人会怎么样，就是他比我富有，然后他都不给，那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为什么他有他不给，那我需要给，就会产生这种叫做比较的什么心态里头。所以这个产生这种比较的心的时候，其实自己的恩典或者自己的状态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很大的破坏。也就是在那种状态里头，坦然无惧的感觉，坦然无惧的状态就减少了，就会减少。那老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不对在哪里。好比说，面对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怎么爱都弄不顺，然后就会落在这个焦虑里头， 那么确实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平安，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人是需要去奉献，需要去给予的。如果不这样应用的话，其实救恩的应许就没有办法实践得很好。然后第三处的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第四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就读到这里，就是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意思就是说，爱在我里边就会丰富，或者说会什么丰满。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说，我们向他所求的就无不什么得着。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四个经文叫做坦然无惧的四个阶段，就因着我们领受恩膏的教训，然后我们在立场上，在根基上，就可以有一个坦然无惧的条件。你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但是你的信如何能够扎扎实实的有根有基呢？就是你必须要应用。那其实应用就是你去把爱活出来，把那对于肢体的爱，对于真理的爱活出来。那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爱弟兄姐妹，爱人，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爱真理。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会实践在我们给予跟供应上面。然后在这个应用的状况里头，我们向着一个目标，就是爱在我们里边的质跟量就会越来越丰满。那么我们说神就是爱，神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丰满起来，我们就能够实践。所以第三章跟第五章所讲的实践道理好像有点像，但是应用是局部的，实践是完全的。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叫做坦然无惧的状态。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当中，坦然无惧对我们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福分跟什么祝福。那么用坦然无惧的状况，就是证明我们路走对了，好，路走对了，然后生命活得好。然后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代求借着祷告来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在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个念起来有点绕口，而且有点重复，但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我们在讲义里头有列出一些什么细目，小细目，你可以翻到这个十五节这边，有看到吗？九十九页这里，知道什么？他在听，知道求必得，得着所求的，超过所求的，就是这四个细项，这四个细项。我们用这四个小细目来做说明啊。首先他说什么？知道他在什么听，就知道他听我们。这是讲到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有神嘛，而且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他会听我们嘛。啊，知道他在听。那这个知道呢，其实就是我们信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你知道，你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你在对着空气讲话，好，然后或者说你在对着天花板讲话，然后那个时候你的祷告叫做越祷告越没有滋味， 那怎么办？这就好像打电话嘛，你打电话，对方有在听，有在回应，或是有一些人祷告，他说：“主啊，你有在听吗？你到底听见了没有？”那这个现象就很多信主的人，基本上刚刚信的人，他会寻求外面的回应。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他祷告之后，他希望环境就有什么回应。这是刚刚信主的人会出现的现象。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他如果渐渐成熟了，他的生命进到一种深层的里边，他不会焦虑，他不会去希望焦虑于说上帝听了没有，或者说有一些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很希望能够听到神的什么声音，或者说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或者说他希望他有问必答，他才确定神在听。因为我们客观的说，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诗篇明明说他侧耳垂听困苦人的祷告，所以这侧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蹲下来凑近你的旁边，因为也许你讲得很小声，也许你喃喃自语，他是凑下来听的。所以要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个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但是他是不是给我们回答呢？或者他是静默无声呢？这个是神的选择吗？或者说这是神的状态吗？所以有一些人他祷告，他就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回应。我必须说这叫初级班。或者说一些姐妹，因为她比较感性，所以她在车上看到一个车牌或者看到什么东西，她就要去联想到神垂听她的祷告。我就跟她说，你好好读圣经，你先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所以这个是初级班的状态。那么你如果更高一层会怎样祷告呢？就是他去寻找他里边的平安嘛，他知道我里边是什么平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在280页。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然后这个对，什么叫做指示我们？这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帝会按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平安来引导我们。所以这里是说，上帝会按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平安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神所悦纳或是肯定或是对我们服事有意见。所以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常会看到圣灵不许，或者说圣灵催逼，或者说被引，被引导，被引导。那这个相对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一样都是三章十五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记起来，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你可以对应着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五节，你往后翻在286页。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在286页，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其实这个做主的意思就是他做裁判，就是你里头会有一个做裁判，做裁判，就是你里边有平安或者是没有平安，就让你去判断说，你的祷告神认可吗？神同意吗？ 上帝是用这个来支持你或者回应你的祷告吗？所以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希望外面有印证嘛，有回答。那第二个就要慢慢去学习，这个叫做里面的什么平安，里边的平安。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层次那个叫做有感觉的，那第二个层次就是我找我里边的平安，我找我里边的平安。我也常常想会想东想西啊，但是到最后就是你还是得去分辨跟什么选择，好，分辨跟选择。那第三个层次更高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就是单单纯纯的信，因为你知道神在，好，神是存在的，而且你知道他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讲了三个层次，大家知道吗？第一个是凭着感觉，第二个是就是去理解我生命里边的平安，里边的平安，第三个就是很单纯的信，信神在，神肯，神听，神能。好，再说一次，神在不在？神肯不肯？神听不听？神会不会做？对，所以因为他的存在，你知道他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些事情是不需要去争论的。所以写在圣经里边，就是他和我们的关系，如果是我们和他的关系如果是对的话，他回应或者不回应我们都信。所以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初阶中阶的阶段，我们至少要知道高阶的是什么情形。其实祷告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渐渐的你会有状态上面的成长跟什么变化，渐渐会有状态跟成长变化。所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一件事情，神如果没有立刻让我看见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没有垂听我的祷告。这都是刚刚在学习祷告的人的时候状态。但是慢慢慢慢你会什么长大，你会去寻求内在的平安以及内在的引导，然后进到你更成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在啊，神是可信的，他是听的，他是也会做的，他也会做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当有人去质疑耶稣基督说，我讲的是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自称是神的儿子，并且你把自己与神当作什么同等的，那耶稣回答一段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其实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十八节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什么平等。那请你们读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父跟子，子一切所做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然后二十节我来读，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跟从的时候，父就把还没有发生的计划跟旨意就显明给他了。二十一节请大家读，所以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而且子所做的事情随自己的意思，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所做的都跟父所说的一样。请你们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就是告诉人说他要借着一些方式使人知道子就是父的延续，子就是父的代表。那么在那里有一个状况是子所做的事情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前面是看见才做，后面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我要说的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所谓的求他就是已经在发命令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什么旨意，那么他就不需要再事事去求问，而他所做的事情上帝就会给他证明。所以所谓的先知讲道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不是你去问说主啊要我说什么，而是你有父的生命，你就按照你所做的就跟父的心意是相通的，而父就为我们来证明。所以在那个状况底下，就是你了解神的原则法则，或者说诗篇讲的你了解他的法则，神的原则，那么神要你去做他没有吩咐的事，你就去做吧，因为你所做的就一定会成就。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心。当然这个前提是他必须在很长的时间里边，或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边，他已经确定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自己的状况跟神是同心的，而是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生活着。所以这个我们刚第一个叫做知道他在什么听，对不对？在九十九页那里，那这个知道就是信心的成长。然后第二个叫做什么？知道什么？求必得，这个叫做关系的确定。好，知道他在听，这是信心的成长。然后知道求必得，这是关系的什么确定？就是男女朋友常在你喜欢我喜欢你的时候，他们有一天叫做关系的什么确定。好，所以这个就是关系的确定，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然后得着所求的。你知道我们得着所求，这是一个现在事。那说得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国度的许许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现在是不可能到那个什么境地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嘛。那你如果是到那个境地，你应该无所不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能够无所不知吗？还是像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什么有限，知道有限。到底我们现在是无所不知呢，还是所知道的什么有限？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什么有限，到那时就什么全知道了，如同主什么知道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是有完全的许可权啊。那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那都可以知道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无论是发生在神的运作底下，或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是没有办法想象或运用的。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拥有一切的资讯，你可以一页一页去打开来的时候，我们说我靠着主知道一切的事，但是老实说你只能够知道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事。所以不知道的就什么样，不知道嘛，该知道的时候就会什么知道。所以你只需要把自己放在安息的状态里头，其实这个就是你活在当下，你活在当下。我现在走路就把我这一步路走好就好了，我现在要炒一个菜，我把这一道菜炒好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操练的。我昨天做菜给牧师吃，然后每一道都很好吃，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厨艺很进步？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做菜有一个麻烦，就是我常做超过需要的量， 然后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我现在呢，好吧，如果只需要吃一点点，我就做一点点，然后一点一点的做，然后这一餐就把它什么吃完，我真的不要再给自己找那些麻烦了。这样，我常常都在那个问题里边，然后学了很久才学会哈，才学会。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安息的状态里边，不是去背一套一套的公式，就是当我们能够面对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叫做与神什么连结。哎，我们的瑞玲不见了，他上来了吗？哦，上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就停在这里，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安息的什么状态里头。就是你现在要吃饭，对不对？把你这一口饭好好吃就好了。好好去享受你现在这一口饭就好了，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个礼拜要放假。